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弟兄姐妹早安，很开心我们又要一起来这边认识耶稣。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得着永生吗？阿们。因为永生就是什么？认识神并且认识耶稣，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要更多的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得着永生了。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呢，他在圣经里面的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只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有一个以色列，就是耶稣时代的以色列地图，大家有看到吗？看一个大概就好了哈。然后当时的以色列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那这个以色列的地图是一个长形的，上面是加利利省，哎，我这边有这个哦。啊，中间这是撒玛利亚地区，然后下面这一区是犹太地区，然后我们熟知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在南方。那我们会看到这北方有一个小城市叫拿撒勒，它就是耶稣成长的城市。然后耶稣其实出来传道的这三年多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北方，在北方加利利这边传福音，然后在加利利湖的附近这些城镇还有外邦地区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南方这边呢有一些宗教领袖非常想要就是陷害耶稣，捉拿耶稣，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等的那个救世主。那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南下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这个耶利哥城，耶路撒冷在这边嘛，经过这个在约旦河旁边的耶利哥城发生的事情。那耶稣其实大部分时候在北方，只有遇到犹太人他们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逾越节，还有五旬节，就是七七节，还有祝棚节的时候，他一定会南下到耶路撒冷跟大家一起过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旁边这个就比较大了吼，这边是耶利哥城，这边是耶路撒冷。那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呢，它在三个地方都有记载，但有一点不同。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它讲的是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它记得是两个瞎子。那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它写的也是出耶利哥城发生的事，那它讲的是一个瞎子，而且讲出他的名字叫巴迪买。然后在路加福音呢，它讲的是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是因为这个耶利哥城它曾经倒塌过，大家记得吗？所以呢它有被重建，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出旧城进新城的路上，所以会有这个落差。那好，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再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遍，因为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短，但是我们换一个章节来读。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它总共只有七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融入耶稣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请你呢，这个故事架构非常简单，你就挑一个里面的人物好不好？里面的人物 很少嘛，对不对？就是耶稣，你可以把自己当耶稣，或者是他的门徒，就是他一路从北方带下来的宣教团队，或者是其他的人，就在旁边看热闹的，或者是闲杂人等，或者是你可以把自己就当做那个主角，就是讨饭的瞎子巴迪买。好，选定了吗？我希望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或许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选定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个经文大声的读一遍。预备，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瞎子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阿们。我们读了两遍应该更有印象了吼。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瞎子说，你要我问你做什么？会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耶稣要明知故问？就是这个求助者他就是一个瞎子，对不对？我们应该会理所当然的觉得他应该就是要看见，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你自己设身处地的想，就是你真的常常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吗？就是耶稣问这句话，明知故问，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就是明明看到这个人是个瞎子，他却没有告诉他说，来，我来医治你，或者是我告诉你该做什么？我们常在面对求助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种预设立场，就是我知道他要什么，我能帮助他。但耶稣却不是这样。那我觉得耶稣他的这个明知故问其实是他的一个关怀技巧。怎么说？就是我想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我是读教牧諮商的，然后我也一直在做諮商辅导。其实我们在面谈的时候，不只是第一次遇见那个个案，是每一次就是一进到諮商室，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会问他说，你要告诉我什么？今天你要跟我说什么？或者是就是问他说，你想要告诉我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吗？就是这些听起来很像废话，但是因为有时候我真的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但是这些废话里面呢，却蕴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谦卑柔和的态度。就像耶稣一样，就是耶稣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一定知道这个瞎子要什么，可是他还是用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态度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助人者很重要的态度，因为当他还没有被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先被你温暖了。所以要先倾听别人的需要，然后再去帮助他，这样整个服侍的过程 会是比较舒适的，就是两方面。那面对他人的求助呢，你通常会怎样回应？面对他人的求助，你通常会怎样回应？其实透露着吼，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来看一下门徒怎么回应。就是巴迪买在喊叫在求救的时候，门徒在做什么？叫他闭嘴，对不对？就是责备他，然后叫他不要做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呢，当时我刚刚说整个以色列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其实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等一个救世主，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个救世主就叫受膏者。受膏者的希腊文就是基督，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都是讲弥赛亚。他们一直在等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神预备给他们的那位救世主，他们一直期待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所以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弥赛亚救世主能够带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然后建立以色列的王国。所以他们心中对耶稣其实是有这个期待的，所以他们这次南下，他们是心怀大志，就觉得说我们这次要去干大事了。所以就这不是门徒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稍早的时候有人带着他的小孩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来祝福，也被门徒阻止了。为什么？因为门徒觉得什么比较重要？复国大业比眼前的同胞得医治更重要。你们这些小孩跟残疾人对我们复国的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要打扰我们的行程，不要阻碍我们，我们要去干大事。所以他们就阻止他们。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面对他人的求助你怎么回应，通常是因为你心里有觉得更重要的事。就好比 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比喻，大家听过吗？听过吼。其实这个比喻呢，他要讲的东西很多啦，但是我就是用他举个例子，他就很像是一个中立牧师跟名人传道见死不救的故事。大家有印象吗？就是有一个人被打伤了，他的马就是这个人被打伤了，好，他被打伤了，然后那个有两个小小的人，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把他圈起来，上面那个走得比较远的是祭司，然后第二个人是利未人，他们经过这个被打伤的同胞，但是见死不救。好，祭司跟利未人就是当时在圣殿供职的人，就好像中立牧师跟名人传道他们在教会服事，他们理当要比较有爱心，对不对？可是他们却就是看到中团哥被就是打伤了，他们借着，当然不会这样，你们知道他们很有爱心，就他们就经过就没有要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圣殿供职是需要被拣选，而且很严格的要遵守旧约的一些律例典章，就是这边有写利未记、民数记，这边都有写做神的祭司呢，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不可以沾染死尸，甚至是不可以挨近死尸。那为什么就是他们怎么确定这个人死了，为什么不去帮他一下？就是因为不确定啊，就如果你救了一半没救好，然后他真的死了，你不就衰了？而且他们洁净的条例非常麻烦，隔离七天是基本的，然后什么第三天第七天还要用除污水来洁净自己。所以对这两个人，就是祭司跟利未人来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对不对？因为他们要听神的话，他们不能去碰这个死尸，他们要随时保持圣洁，然后可以在圣殿供职。但是我想就是他们可能 不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你们觉得上帝会觉得一个人的性命比较重要，还是这个律例典章？好，我想这个是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其中一个让我们要思考的。再来我们来看就是耶稣的回应，面对他人的求助，耶稣通常怎么回应呢？他永远是把我们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这是你可以放心的，他永远是这样。我们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知道这件事，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它是圣经里面四福音书唯一一个就是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可见它的重要性。那在这个最伟大的神迹发生之前，其实发生了两件事情。耶稣其实原来可能没有要先做这个服事的，就是哪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死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然后他是当代大家敬畏崇敬而且认可的一个大先知，他也是耶稣在传福音中很重要的一个开路先锋。就如果一个这样子你的同工死了，而且是惨死，被砍头被陷害，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心里是什么感觉？我完蛋了，很痛苦很震惊嘛。耶稣虽然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有感觉的，所以他听见这个消息之后，他当然是需要自己一点点时间。他本来是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想要安静一下，但是呢就是耶稣有很多疯狂的粉丝就是跟着他，然后他就没办法，他就看见这些人，他就怜悯他们，所以他就是牺牲了自己需要一个人的时间。再来就是还有发生一件事，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的门训刚结束，他那个时候呢刚差派了他的门徒们去各城各乡宣讲福音，并且赐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去医病赶鬼行使各样的神迹。这些门徒非常的兴奋，就是他们做了这些事之后，他们回到耶稣的面前要跟耶稣回报这些好消息，但是因为一路一直在服事在服事，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有看到吗？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本来呢耶稣是想要带这些门徒去退休会，就是带他们好好的去吃饭，然后去退休，然后分享，结果咧就是这群疯狂的粉丝比他们早一步 到他们要去的旷野，就等在那里了。其实我是觉得蛮恐怖的，对，蛮紧迫盯人的。但是耶稣怎么样？他又一次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所以耶稣总是把人们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你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面对他人的求助，我们通常是怎样回应的吼？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巴迪买他要什么？你们有没有觉得巴迪买为什么？刚刚我们有稍微聊一下，为什么不是想要用不完的钱，或者是一个老婆，或者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就是他怎么这么确定他要看见？哎，看见不一定之后就会活得很好啊，对不对？他有钱，他可能可以看不见，请很多人服侍他，对不对？然后他如果想象他有一个爱他的老婆，他就觉得他人生就完美了，这个老婆反正会照顾他。但是他却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他要看见。会有人觉得我这样讲很奇怪吗？不会，不会哦。好，就像彼得啊，彼得他在美门口有遇到一个瘸子，瘸子，然后这个瘸子呢，他竟然没有想要彼得帮他医好他的脚，哎，他要钱，他要那个使徒周济他。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人很奇怪，人在一个困境中习惯了吼，其实你反而会对让你受苦的人事物产生一种依赖、连结，或者是认同，甚至你会认命哦。这就是人的习得性无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巴迪买他能够这么有自信的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可见他是思考过的。他早就听闻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会医病赶鬼，会做这许多的事情，他是思考过的。所以当这个全能的拯救者耶稣如果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大家想要什么？大家想要什么？好，你们今天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拿到这张小卡？有吼。那就是在整个听讲道的过程当中，你只要一有感动，就是 你想到你想要什么了，就写上去好不好？反正没有人会看你的嘛，对不对？你就诚实的跟耶稣说你想要什么，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一点时间为你的想要来祷告。然后这个小卡的可以留着，因为正面这边是这个 QR Code 是我们线上祷告会，如果你想到你要为你想要的祷告的时候， 你也可以扫进去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来看，在这个场景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要。门徒要什么？我们刚刚有讲，就是当耶稣已经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门徒们还在争论什么吗？他们问耶稣说，哎，老师，我们拜托你帮我们做一件事可不可以？耶稣还很客气的说，好啊，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好，耶稣每次都这么客气吼。然后这个两个门徒就说，我们要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意思是什么？他们想要在新的政权底下有一席之地，就是他们想象的就是耶稣要带我们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以色列王朝，然后到时候耶稣做王了，我们要做宰相，我们要在他旁边一左一右，就他们要做大。好，他们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那我们来看这百姓要什么，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百姓就跟着耶稣，但是耶稣却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些百姓跟着耶稣不是为了要跟随耶稣，就是这些百姓他们是为了要吃饼得饱，生活得改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要什么。我刚刚是不是说，就是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其实非常的针对耶稣，因为他们对弥赛亚，就是对救世主是有他们的标准的。他们觉得弥赛亚要有的条件就是，你要不就是个先知，你要不就是个祭司，要不然就是你要是一个有军权的君王。但是耶稣的出身是什么？在马槽又是木匠的儿子，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其实我觉得这些宗教领袖其实也有一点可怜，他们也有一点在这个习得性无助里面，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位救世主能够来到他们的中间，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可是 可是没有嘛，等不到，所以他们就没有安全感，就更抓住律法，更就自成一格，然后自己做领袖，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但其实就是他们想要一个符合他们期待和标准的军事宗教领袖，所以其实他们是心硬了，到最后等到最后心硬了，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分辨出耶稣是不是他们在等的那个弥赛亚。到最后他们其实是要什么？耶稣死。他们要耶稣死，然后维护自己宗教领袖的位置和旧有的律例典章。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其实也只是想要耶稣来满足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期待，我们并不是真的要耶稣，就是我们要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觉得你不要管我了，就是你消失吧。好，这也是一种要耶稣死，对不对？你要什么？我们今天会一直问大家你要什么？你对耶稣有所求吗？你知道耶稣的能力吗？那要到了然后呢？要到了然后呢？我其实很羡慕巴迪买这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曾经也非常清楚我自己要什么，就是从我信主的这么几十年来，当然你们有些人比我信主更久了，我每一次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都很清高，我要耶稣，但也很真诚。但是我这一次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每一天就是耶稣就问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间不确定了，因为有太多好像比要耶稣更现实的困难在眼前，我突然不确定了。然后我就每一天想不同的答案来回答耶稣，我发现我被我自己对耶稣有限的认识限制住了。我其实很苦恼，是真的很苦恼，因为我本来是自信满满的预备这个讲章，结果就在上周吧，在有一天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从巴迪买的身上看见答案了。那不论如何，巴迪买得到他想要的，他看见了是吗？他看见了，然后呢？然后他看见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欢喜快乐的跟随耶稣。事实上，耶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仇敌，一切的困难，是为了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人生当中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阿们吗？阿们。面对巴迪买的药，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可见求了之后，信心是我们得着所要的关键。阿们。信心是我们得着所要的关键。我们来看巴迪买这个关键的信心回应。巴迪买他不但知道我要什么，而且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谁哦。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当时，大卫的子孙，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词，他就等同于弥赛亚。你不会对任何人随便讲这句话，你一定是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巴迪买喊的是，弥赛亚可怜我吧。他知道耶稣是谁，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他是个瞎子，可是他的心里比谁都看清楚耶稣是谁，所以他可以这样有信心的在大家面前喊出来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那他采取行动呼喊耶稣，结果呢，他被责备，对不对？他被拦阻，但是他忍受这些羞辱跟拦阻。哎，瞎子也是要脸的好不好？虽然他每天在那边乞讨，就是你要他这样站起来在大家面前这样大声呼喊，然后又要就是这个大明星经过要来看他一眼，其实对一个比较卑贱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真的真的真的很确定他要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在场的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急迫的心，想要耶稣看我一眼，想要耶稣听听我的诉求。这个巴迪买他有，所以他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 不畏惧被拦阻，他继续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然后耶稣就真的为他站住了，对不对？耶稣为他停下脚步，然后耶稣把他叫过来。当巴底买听见耶稣把他叫过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什么？跳起来，跳起来。他这么的兴奋，主听到我了，然后他就往耶稣那边去。他丢下放下他原来所倚靠的，他原来所倚靠的是什么？一件衣服。其实以前就是对他们来说，买衣服不是一个平常的消费啦，也不是一个就是 很普通的事。他们每一个人有一件好的外衣都不错了，所以对这个行乞的人来说，这件外衣一定是他重要的家当之一，每天带着的。他白天行乞的时候铺在地上，他们温差很大，白天很热，晚上很冷，就需要这个外衣来遮盖他们的身体，所以这对他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家当。但是他却为了要耶稣，他连这个东西都不管了，就丢在那里，然后他就去找耶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被抢劫的那个人啊，他就是他的外衣也被抢劫了，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外衣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我们来看哈，那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圣经里面比较多是用拉比，对不对？其实是类似的，只是拉波尼比拉比更加的尊贵一点，有点像我的主啊，我亲爱的老师。他说我要能看见。巴提买勇敢的在大家面前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好，如果耶稣做不到，那大家不是就尴尬了吗？所以他真的非常勇敢，然后耶稣就医治他，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新的人生方向，而且是立刻哦，没有犹豫的。所以我觉得他头脑其实非常清楚，他知道他看见了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耶稣还是按着他的信心为他成全。那再来我们再看一次巴底买的这个信心回应，他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他忍受羞辱绝不放弃。当耶稣呼喊他的时候，他放下自己只要耶稣，他勇敢的跟随，最终成为见证。感谢主。有没有觉得巴底买的信心让我们觉得很感动？有，对不对？我们本来以前看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好像是一则很普通的小故事，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对巴底买来说，他虽然是个瞎子，但是他却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因为他清楚地看见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就医治了人的儿子巴底买。巴是的儿子的意思，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如果看到巴什么，巴什么就是他是后者那个名字的儿子，所以巴底买就是底买的儿子。那我们来看跟随耶稣这么久三年多的门徒，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耶稣自己说的哦，就是这些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多、哦、耶稣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不晓得耶稣说什么。你跟了这么久还是不晓得，就耶稣跟他们说我将要受审，然后被定复活，他们一样也不晓得、哦、但也是正常的，因为还没发生嘛。那我们呢？我们很多人跟了耶稣几年了，应该都超过三年半，对不对？对，你们多认识耶稣哦、我自己也常常问我自己，有多认识耶稣？我认不认识他的全能？我认不认识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好，那圣经里面呢，有一个跟随耶稣失败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呢，他出生在很好的家庭，就是他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然后他非常的有钱，而且他很年轻他就当官了，他什么都有，一样不缺，然后还非常上进哦，就是他什么都不缺，他还想得永生呢。所以他就去问耶稣，有一天他就去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除了神之外，那一位之外， 没有人是良善的，难不成你发现我是谁了？耶稣想说他是不是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说好，十诫你有没有守？就这个少年官说什么，哦，这个我从小都守了，每一条都守了，我最乖，很棒这样。那耶稣就说好，那你还缺少一件，你就可以得着永生咯，就是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哎，结果这个少年官听了之后他怎么样？忧愁。为什么？他有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他很富足。就是 我觉得他的心情我们也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他蛮瞎的，因为是他自己问耶稣说我要怎样能够得着永生，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问耶稣一个答案，耶稣还不问题，他还不见得直接给我们答案，耶稣都直接告诉他你怎么做可以得着永生了，他放弃了耶。所以他是不是比较瞎？圣经里面指的瞎其实是更多指的是人心里面的黑暗，就是对生命的无知，还有一种罪的表现。耶稣如果没有把握他自己比那个少年官拥有的一切更好，他怎么会这样跟他说，对不对？可是这个少年官他因为不相信，他就放弃了。其实真的很可惜。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其实他没有生命中的困境跟急需，他也不是真的认识耶稣。耶稣以为他认识他吗？不是，因为耶稣救他就是想要让他得着永生，直接告诉他答案了，但是却发现他舍不下他在世上拥有的。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啊，在没有真的缺乏跟需要的时候，人在富足中，人在还有办法自救的时候，是不会找耶稣的。你同意吗？
同意。
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知道他要什么吗？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了，我们可以再一次思想今天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正是生命的苦难跟黑暗的困境启动我们对救赎的需要。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带着一个你生命中的困境，或者是有一个在你里面就是已经让你觉得很痛苦很久没有办法转变的境况，耶稣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他说，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神拯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呼喊耶稣的名？耶稣就是神拯救。并且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阿们。弟兄姐妹，巴迪买从他生命中的黑暗走出来了，你呢？你也愿意耶稣今天把你从你生命中的困境中带出来吗？若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我们也为我们今天写在那个祷告小卡上面你所想要的，在这个时间我们来祷告。耶稣正在这里，他要回应你的呼求，他会为你停下脚步，因为你的需要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你的需要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都把自己当作是新朋友，我们重新来认识耶稣。你重新去思想，如果耶稣现在正在这里，你有没有巴迪买的冲动跟信心？你有没有巴迪买对耶稣的看见？你相不相信耶稣能够为你做你要的？你相不相信耶稣能够给你？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用这首诗歌，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求他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现在正在这里。 哈利路亚。
耶稣站在这里，耶稣站在这里，耶稣，耶稣站在这里，耶稣，耶稣站在这里。
再一次宣告，耶稣在这里。正在这里，
耶稣正在这里，耶稣，耶稣正在这里，他宝血为你而流，洁净你心，他大能话语医治你的身体，
宝血为我而流，
你宝血为我而流，洁净我心，你大能话语医治我的身体，你圣灵释放我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
为自己来祷告，你宝血为我，
你宝血为我而流，洁净我心，你大能话语医治我的身体，你圣灵释放我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
最后一次我们高举双手，主啊，你宝血为我，小卡上面你恳求耶稣要为你做的事情，你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主给你像巴迪玛一样的信心，求主让你不只是肉眼能够看见，你的心眼也是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位救赎主耶稣是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跟耶稣要，告诉他，主耶稣，我要，我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耶稣一点的时间来回应我们。 是的，主耶稣，我知道其实我要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都能给。我要什么耶稣都能给，问题是然后呢？得到了然后呢？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或是重复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身为人的困境。所以巴迪买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看见只是生命的一个起点。他知道重点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这一生的事情。因为耶稣，你是生命中所有问题的解答。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坐在耶利哥的城门口，你听见这位救赎主要经过，你愿意把握这样的机会来呼求耶稣的拯救吗？这位生命的拯救者来了，现在就在这里，你愿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吗？好不好？愿意的我们就举起我们的手。好，看见了可以放下。愿意的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今天不让耶稣错过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叫住耶稣的，你举手。好，我们的同工看见了，我们就会为你们来祷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今天遇见你，我看见你是谁了，你是那位全能的救主，你爱我超过一切，你渴望我这一生活在你的爱中，
活在你的爱中，
脱离一切的羞愧，
脱离一切的羞愧，
脱离一切的捆绑，
脱离一切的捆绑。
主耶稣，
主耶稣，
求你救我，
求你救我，
脱离我生命中一切的黑暗，
脱离我生命中一切的黑暗。
我要像巴迪买一样，
我要像巴迪买一样，
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
我要能看见你，
我要能看见你，
我要能跟随你，
我要能跟随你，
我要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我要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我要学习来爱你，
我要学习来爱你。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侍奉耶稣的名，
侍奉耶稣的名，
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好，感谢神今天透过佩音传道跟我们分享，其实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主为你做什么啊？那我在这里再跟弟兄姐妹再强调几个观念啊。首先第一个是巴迪买，他知道自己是瞎眼的，而他跟主要的是真正解决他的生命根本的问题的。许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所要的是外在的事物，但不一定是真正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啊。像巴迪买他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你会说他当然知道他瞎眼，他看不见嘛。但是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灵性上生命里面的瞎眼我们自己却看不见。许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感觉的困顿，碰到的困难，我们会祷告，会求主改变环境，改变人， 那你会发现你怎么祷告好像上帝怎么改变你都能够挑出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对吧？其实我们特别是对于已经在教会当中已经认识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神常常对我们发出这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上帝希望或者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看到那在我们永恒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事物啊。那刚刚佩妮传道也分享到巴迪麦，当他听到耶稣对他的呼唤的时候，他是丢下他的衣服嘛。那外衣哈，在旧约就算人家欠你钱用外衣当作当头，你晚上是要还给他的，因为特别是那些流离在外面的人，那个外衣白天是衣服，晚上就是他的被子，如果没有那个他会受苦，他会有生命的危险的啊，所以外衣对他来说是他最后一点点的保护，最后一点他仅存他所有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军兵后来还要抽签哈来分他的外衣啊，就知道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有价值的事物。那对巴尼玛而言，确实如果我们是他的话，我们会不会在这长期瞎眼的状态里，我们都失去了我们能够看见的盼望，以至于当耶稣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他都不觉得他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他可能可以跟耶稣要外在的事物，透过别的方式来去让他能够继续以这样的状态然后比较舒服的生活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不想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跟神求神给我在外面环境的改变，不论是经济上的也好，环境上的也好，工作上的也好，身体健康其实也算一种哦，也算一种。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外在事物的好处，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状态下比较舒服的活下去，但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神拯救我们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问题，我希望也是弟兄姐妹可以常常来思想祷告，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要神要主为我们做什么，又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主希望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做什么。就像另外一个摊了38年的摊子，那么耶稣也是问他你要什么，你要痊愈吗？那耶稣给他的回应是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那是他本来躺的地方，其实也是表达其实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刻，我们所需要的回应是我们不要再继续躺在原来的状态里面，我们要愿意起来。当你愿意起来改变，神的能力就能够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生命的痊愈是一瞬间的事，并且是可以达到永恒的。生命的释放，神能够在一瞬之间使你完成。但是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状态里，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眼光里。我们要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要有不一样的相信信念，知道那么上帝昨日救我，今日救我，到永远他仍然要救我。而这个所说的不仅仅是神在不同的阶段会帮助我们不同的事，更重要的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曾经帮助你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让他确实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有一些有医治恩赐的牧者为人祷告，我们听到很多的例子是，当时好像好了，回去之后一两个礼拜又恢复原状，这样的比例非常的高，超过9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神的灵运行，神的能力产生了物理上生命里面的神迹，但是那个得医治的人，他没有一个新的器皿去承接一个新的生命，他回到了原来的样式，于是他又活回去了。而我们的生命会反映于我们各个方面的状态啊，所以就像巴迪曼，他知道他是眼瞎的，但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当主耶稣问我们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以及真正应该要求的是什么。好，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思想，求神帮助我们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真正能够带来永恒改变的事物。我们不要再去求那个短暂的，只能够解决一时之间的，但是却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好的事物啊。上帝其实也愿意给我们那些，但是神更乐意帮助我们，使我们自己能够改变，使我们自己能够活好啊。那我想我们今天OK， 好，我们今天呢就常常来就记得哈，常常用这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好好，那后面我们就有一点分组的时间哈，那佩妮传道有预备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组哈。好，那我请我们就小组长们就协助行动起来哈，我们就分组来彼此分享讨论跟彼此带导。
好，弟兄姐妹，我们的讨论这边先到一个段落哈，我们等一下爱宴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那我在这边就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我们教会消息以及关怀代祷事项。教会消息的第一点是今天等一下下午的1:30开始，好，一直到3:30有一个润肺防燥呼吸道的调理课程，好，那个是可以洽妙龄姐妹。那这个课程里面会有5款精油，还有这个呼吸舒缓膏。那欢迎适合的是喉咙干痒不适、鼻子敏感、换季会打喷嚏的肢体或慕道友来参与。好，第二点，关于教会的这个旅游主日，时间定在10月11号到12号周六跟周日，地点是在宜兰的香格里拉东山河度假饭店。那么总共是 一晚的住宿，还有3餐，总共有三餐的用餐。参考费用是每人2800元。那如果有特别的需求就是有双人房需求的，可以跟同工来接洽来询问。我们报名的截止时间预计是在9月底，9月28号。也鼓励弟兄姐妹在自己参与之外，也可以邀请你的福音朋友，就是他可能还不认识主，他想要可以透过这个旅游活动来认识教会的一些情况。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旅游主日。第三点，9月27号晚上7:30预定在台北嘉音教会举办新生诗歌颁奖典礼。报名的连结贴在我们的 LINE 群组里，是教会的 LINE 群组。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在当天可以拨时间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那第四点是近期我们基金会有一些书籍，欢迎大家来登记，我们来一同来印刷。那书总共有3本，一个是约翰福音查经讲义是6册，第二个是启示录目前是4册，还有基督真理八达通，总共有3种书籍。那费用在周报上面有印。那想要登记的人呢，可以跟美军，就是我们教会的同工来联系。那另外当然我们教会的也有一个 LINE 的群组，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去登记想要购买这些书籍。好，这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教会消息的报告。好，
来，牧师要来强烈的鼓励大家参加教会旅游了哈。那个，如果有因为小朋友快要考试，觉得他们读书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在那里帮他们预备读书会，跟老师来教他们。好，那第二个。这一次这个价格，这个饭店，这个旅程，真的是近年来 CP 值最高的一次，错过机会就不在啊。那当然我们如果报名人数太少，我要去跟他们再谈这件事，其实也很为难，我不知道他们万一说，你人数变成50-60个，我要涨你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因为我们台北的会堂的弟兄姐妹目前报名人数真的有点少，那请大家那个可以报名的就尽可能的要报名哈。我们延长报名截止日期到26号，因为礼拜五那一天我必须要跟他们联络，跟他们说我们大概确切需要哪些房间，所以呢这个我们台北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加油一点哈。这个而且那一天那个主日两边是没有主日聚会的，这个会不会是线上聚会太方便了，大家都觉得都 OK，但我们可以一起出去走一走，而且各位130含交通好不好，麻烦一下，现在里长办的活动这种行程没有4-5千块是办不下来的，好，那谢谢大家。
哎，我这边就不要大家举手，就是说要已经报名了有没有之类，我不问。但是应该有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教会这个旅游聚会的吧？有一些可能还没参加过。那我必须要说，其实参加真的都非常的好玩， 对，是很好玩。所以这个年代我觉得不讲求 CP 值，你讲求你难得得到这样子的体验，那不是你随便可以得到的，对不对？所以是保证好玩。对，所以对对对，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来瞧一下，看一下。好，我们这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颂荣。